经本，上册五十五面，共三纲十二部之文，绝录遗言，而能使各者亲。背者相，一念情超，一念顿超，片言即证，离用之妙，何可思议？
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在注解里面都提出来讨论过了。那么从这一段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法门的殊胜妙用。那么今天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文，用从体相而出，故止言妙用也。这一句在演义里面有注解，请看36面，下册36面倒数第二行，这个用作用，必定是以离体现象而产生的，所以叫用从体相而出者。佛正平等真如恒沙性德，这一句是说的体啊，此地所说的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特别呢讲的是圆教之佛，也就是说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平等真如。恒沙性德，恒沙这两个字在此地是形容无量无边，形容本性的德用，就是它的作用，这些作用啊都是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是本来具足的。那么在这一句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平等。我们今天所以啊，这个修学而不能够证果，不能够开悟，心不平等呐，这个是大问题呀。心为什么不平等呢？坚固的执着啊，我执法执。要真正修佛，真正修行，必得要转地起时为平等性质，这个叫真修行。所以古人常说啊，修行要在转世成之，
这句话是千真万确、永远不变的真理。心平等了，平等心就是真心，平等相就是如是。平等心相的作用啊，就是恒上心的。我们要在这上努力啊，在二六十中，心才有不平等，才发现不平等，就要提起佛号。佛号是把我们迷心唤醒，把我们不平等的心恢复到平等，平等才是正常，不平等不正常。那么佛呢，已经证得平等了。换句话说，这个不但是六齐呀，已经转成妙观察智、平等心智，就是五拔了也通通转过来，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然后流出道化之用啊，演说此经是如来之用。这个经不简单呐、这个经是，你看看它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从平等真如恒沙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经如是，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证得平等真如之体，然后现报身化身之相。报身佛为地上菩萨演说阿弥陀经，化身佛为六道凡夫全教下臣演说此经。这是如来在古地上的大用，故从体相而出，这是固然，实实在在的，是从真如理体，实相而流出的。经众生依经念佛，这个经，经文，佛号深深都与如来体相相应。如果我们要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这一句佛号怎么能够与真如本性的体相用相应？此地所讲的体相用，就是华严经那个经题里面所讲的大方光，三个字都是赞叹的。大是赞体，方是赞相，广是赞用。所以我们这句佛号如何与大方光相应？不明这个道理啊，确确实实是不相应。不相应，所以成效不大，不显著。如果深深相应， 这个效果不可思议。所以大师的此地啊，这个几句话也是勉励我们啊，叫我们要觉悟，一经念佛，顿超即真，业以本有真如本具心得，方有如是利用，故因从体相而出也。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呢？跟诸佛相应啊，与这个体相应相应。顿超即证，可见得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古人所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是顿超即证。所以，就是连窥基大师在《通赞书》里面也特别赞叹这个《小本弥陀经》圆顿大法啊。从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成就啊！啊，我们在一切经里头没有看到有这种说法的啊，可是。我们也曾经打过不少次的佛棋，啊，打完了之后还是反复，啊，换句话说，没有一丝毫的改变，啊，进佛棋的时候道场是这个样子，七天出来之后还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七天的念佛不得法了。不明理，不得法，七天空过了。啊，要如理如法还得了啊！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念了七天，他怎么不成佛呢？啊，所以，甚深佛号都要把自己本有真如本具的性德要。念出来，佛从体相流出的这个经典，我们一经典也要流入体相，那这个用啊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是戒引的意思，佛从体相流出的。这个经典来戒引我们，我们依这个经典，依这个方法来念佛，啊，就能够啊，顿超即证，啊，超越生死，超越十法界，不是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即证平等真如。那么这种妙用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莲池大师的俗抄里呢，故知言妙用也。而末句皆归言如是妙用，当时何今这种妙用确确实实，哪一个人见到之后他不羡慕，哪一个人见了以后他不希求呢？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大师在此地说的非常的明了，为佛说阿弥陀经足以当知啊，这是在三藏经典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之法，讲到的时候顿超极振，这个四行文把这个顿超极振的理给我们说出来了。如果没有理论，你说顿超极振我们不相信嘛？我们也曾经试验过，念了这么多年也没顿超也没极振，凭什么说这个话？人家在此地把这个理说出来了，我们想想看，真是有道理。再回头想想看，我们过去所念的禅发生了很大的偏差错误，那就是我们这个佛号深深与体相不相应。换一句话说，深深与平等真如恒沙性德不相应，所以虽然天天在念，没能顿超得了，没能够证如。这是我们应当要深思的，要认真的去反省，去把它修正过来。那么下面呢，大师假设了一个问答，来山明破除我们的疑惑，又疑必须要把它断掉，因为这个疑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在根本烦恼里面它也算一个，贪嗔痴慢疑，所以它算是根本烦恼。对什么怀疑呢？对圣教怀疑。所以我们对经典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以及所证得的境界都要清清楚楚，体相作用通通都明了而没有怀疑，那就能帮助我们很快的证得。如果有怀疑总是障碍。我们看底下的问题，后问，或者有一个人这么问，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小乘且智，小乘法呢我们不探讨，因为小乘的修正直到摩罗汉，直断见思不是究竟法，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智就是放在一边不谈了。智如诸大乘经，光如山极啊，云何妙用啊？偏占此经，这问的很有道理啊！大乘经太多太多了，在这么多大乘经里面，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啊，《楞严楞伽》。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多经都不赞叹，为什么偏偏来赞这个小本弥陀经？难道华严经不如小本弥陀经吗？法华经也不如吗？那么再说是禅宗六祖的坛经也不如吗？密宗的那些经论也不如吗？给诸位说，真的不如，这个是一点都不假。 绝不是感情用事。啊，撇开感情，纯客观的来观察。而后才晓得这一部经真好。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经，才是把出世度生的本怀全部推出了，才是达到了真正的圆满啊。下面莲池大师自己解答，假设这个问题自己来答。修多罗中，修多罗就是指一切大乘经，虽具此意，未有如此经之明且简者。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一点不假。大乘经里面有这个意思，而且还多又普遍，但是像这样呢，明显而精简的，那是任何一部经呢都比不上小本弥陀经。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底下说，故夫乘兴而谈，正直而说，非不圆顿。这个两句要解里面有注子啊，注意翻开来看看，乘隐性而谈，直直而说，是指的什么？乘兴而谈呢，指华严呐。正直而说呢，这是指《法华经》。方便呢而为章者，这是底下这一句。华严、法华都是一乘圆教，都是一乘圆教。但是对于沉着凡辈，确实没有啊小本弥陀经说的这么样的简要详明。简要详明呢，便于受持啊，便于修学。这个底下就给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了，显示出这个经的殊胜处。一华严，唯谈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如，帝王重重，六相十玄，四法皆真。这个几句可以说把《华严经》的大意都说出来。可是在此地没法子讲，为什么呢？ 每一句都不是两个重点能讲得完的。可是从这几句里面能够看到华严经的博大精深，所以在一切经里面唯独华严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教科书，无论是讲事讲理讲方法讲境界，没有一样不圆融。经文大不愁大了，经文长，所以能够称性而谈，没有一丝毫拘束。我们应当要注意的，性海莲蓉，这个性是自家的真如本性。你要以为啊，这是毗卢遮那佛的，这是阿弥陀佛的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与自己不相干，那就错了。所以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什么呢？完全讲的是自己。就是自家人生宇宙的说明。人生是自己，宇宙还是自己，缘起无碍啊。这是讲这个森罗万象，十法界一真庄严，云生之法，离世无碍，是世事无碍，相即相如，帝王重重，都是讲的无碍，都是说的这个无碍法。一切法无不相及，无不相如。帝王重重是比喻。重重无尽，无尽这个意思也是在华严里面显示出来的。这个境界也很难懂。古人在不得已的时候用两面大的镜子平行的摆列着，就是镜子照镜子平行摆列着，人站在其中，你看那个里面的影像啊，无有穷尽，重重无尽啊，相即相如，领悟啊，这个意思。法界里一切法无不如是，只是我们呢不能够觉察，不能够觉知啊，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啊。六相是同时的，总相、别相、成相、坏相同时具足啊，显示出一切法不生不灭，缘起性空，六相是实相门。我们在华严论观里面讲过，四种法界是无碍，理无碍， 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是实在说，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就是常说的诸法实相，都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华严句句说实话，可是二乘显圣上如龙牙，二乘是声闻缘觉，圣人圣过罗汉辟支佛是三国以下是贤人，初国二国三国是贤人，他们在法华会上是这个法华会上退席啊，华严那是如聋如哑啊，聋是什么呢？听不懂，哑是啊，没法子发问，他就完全不懂吗？问都没法子问，末法下凡，岂能修正啊？故方便未彰。末法时期，这个根性下劣的凡夫，怎么能修？怎么能证？所以华严虽然方便，但是不明显。当时当起，华严经不是不好啊。那么我们要问问，二乘人为什么没法子听华严经？华严为什么听不懂？诸位要知道，二乘人还有坚固的法体，所以这个经义它是不得其门而入。华严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境界，法身大士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他才能入得了。所以如果我法两种执着都破了，读华严经啊，就跟读自己的文章一样，那才有味道，他能够体会。所以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讲啊，二执三障啊，不但障碍修行，障碍解义。你有这个障碍的时候，听经不会开悟啊，听不懂啊，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有障碍，你有执着。所以对这些大经不得其门而入，病就在这个地方。果然把两种执着破，烦恼所知断掉了，这一切大经又何尝不是自家的境界呢？世尊的言语又何尝不是自己的言语呢？没有两样啊。这一段是说的华严，乘兴而谈的华严经，虽好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法华正知谁方便，但说无上道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皆不明示进修方便，故以方便为章。那么这一段呢，是对法华经的批评。法华好啊，也是原教一乘。 没话说的。法华经开权显实，权就是方便法，实就是真实法。所以法华是正直实方便，直截了当把方便法舍掉，完全讲真实法，但说无上道啊。这是法华经啊。纵观全经所说，无不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以善巧方便的方式，指示我们呢，实相诸法实相。开权显实，会三归一。这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诸佛所证之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说明二乘三乘呢，通通是方便界也。真正的佛法只是一乘法，那么《法华经》里面也未曾明白指示我们进修的方法。我们读了《法华经》，怎么个修法呢？而是在中国，金烟台大师，他呢，建立了一套修行的方法，三执三观。就是法华宗修学的方法这个三智三观也实在是非常之妙在当时印度有许多高僧来到中国看到天台大师提倡这种修行的方法他这个方法是从《法华经》里面悟出来的，都对于天台大师非常赞叹，还说大师所建立的一心三观呐，与印度。流传的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舍摩他三摩禅呢，非常的相似。于是乎，我们中国人才晓得，哦，《大乘经》里面还有一部《楞严经》，这才知道。你看，多少从印度到中国来的高僧，带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没带《楞严经》。中国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到印度去留学也没有读到楞严经印度人定法一切经都可以送给国外楞严经呢看作国宝秘密的藏刀只传本国人不传外国人所以印度今天遭这个大难佛法断灭了令法的果报这应当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令财的贫穷的果报令法的愚痴的果报是印度今天没佛法楞严经传到中国来实在不容易天台大师那个时候想到印度谈何容易交通不方便走路要走两三年不简单 所以他老人家在天台山啊，向西面呢筑了一个拜金台啊，筑了一个台，每一天在台上拜，每一天规定在那里拜几拜，求这个楞严经早一天到中国来，叫拜金台，那个台现在还在。将来大陆统一之后，你们诸位到天台山，天台在浙江啊，一定要去看看智者大师的道场啊，去看看这个拜金台，他拜了18年啊，一直到大师圆寂啊，经还是没来啊，天台大师没有看过楞严经。中国人虽没去取经，这个18年没有间断，天天在拜，这种精神的感召不得了啊！啊，所以到唐朝中宗的时候，啊，印度的高僧波罗蜜地，啊，把这个经偷偷的，啊，瞒过了海关，送到中国来。中国才老早就晓得印度有这个楞严经啊，所以一到中国来也是如获至宝啊！啊，那么刚好遇到房荣，啊，这个是国内一流的学者，啊，参加翻译啊，那么这个讲是天台用的修行方法，但是。三智三观呐，或者是楞严经里面讲的舍摩他禅诺啊，也不是末法时期凡夫能够成就的啊，这个是真的。你像今日之下学禅的人有多少呢？学禅的人未必会用止观，未必会用楞严经上的方便啊，最初方便啊，舍摩他是最初方便的啊，三摩是初方便，禅道是方便，方便初方便。最初方便，不容易。楞严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很多遍，啊，那么在这些大经呢，我可以说都算是过来人，啊，这么多年仔细去反省去检讨，真正发现了啊小本弥陀经的价值，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对这两部大经原教一成都这么说了，故业方便伟大，他的方便门不明显啊，叫我们很不容易掌握到。这两部一乘大经都如是了，那其余万恨灯，这个绝不是初学的人能够办得到的。善财童子53参，你要晓得他是具备了什么条件，我们能学吗？以我们念佛人来说，人家已经得了理业心不乱，才有资格去参学啊。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这种资格都没有得到，如果要到处去参学，你这个心呢怎么能够定得下来？ 听多了正当邪见。听多了正当邪见。这个人这么说法，那个人那么说法，到底哪个说法是对？道场跑多了，说老实话，正当是非。不容易成就啊。古人的特长，几乎一生呢，没有大彻大悟之前，他就是住一个道场。亲近一个善知识，他的思想单纯呐，不容易起邪见是非。